俗话说得好，两军相遇勇者胜，谁士气高，谁敢拼敢冲，谁就胜利。就拿红军和国民党士兵来说，这国民党士兵为啥他打败仗？人多了心不齐，他没有目标，想什么的都有，有的想混个一官半职，有的想升官发财，有的想歪门邪道，这样的兵打得了胜仗吗？跟红军比没法比呀。红军目标明确，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，他的目标就是求翻身、求解放、求生存，所以打起仗来格外的勇猛啊。咱们书接着前文，国民党一个先头团被我军打得稀里哗啦，最后剩下不到50人，占领了一个小山头，负隅顽抗。由于他们装备的精良，为了避免伤亡，所以我军首长决定刚柔并用，既用武力胁迫，又用喊话和宣传的攻势。战士们这一喊呐，敌人的心就动摇了，在那静静的听着，有的小声的嘀咕，就剩咱这点人了，能顶得住吗？周围都是红军呐，干脆交枪保命要紧呢。有的就说，可不是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别打了。但是督队的是孟云清，这小子顽固不化呀。孟云清虽然没听见他们说什么，但是一看他们嘀咕，他这心里就不痛快。你们说啥呢？是不打算投降？哪个打算投降，我就枪毙了哪个。他说话真算数，到了现在他眼珠子都红了。有个副官就问他，团长啊，敌众我寡，四外都是红军了，咱可咋办呢？援兵连个影都没有，难道我们全团都战死不成？谁说的？实在不行，随着我往下冲。这孟云清啊，还真就有两下子，把大盖帽子一甩，外衣脱掉了，手抡着双枪，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。他也有几个铁哥们儿，身先士卒，从山坡上往下冲，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在后头跟着，端着轻机枪是四面八方的扫射呀。您还真别说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他们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啊，跑出来了，就钻进对面山里的大树林。真是冤家路窄呀、啊、树林里是谁呀、啊、正是岳二亮率领的尖兵班，他们刚才投入战斗，打的是兴高采烈，打了个大胜仗，刚想喘口气儿，抬头一看，一股国民党士兵奔他们这个方向来了。嘿，来得巧啊，岳二亮把宝刀一举，弟兄们，敌人又来了，跟我冲。这下是短兵相接，两军展开一场的混战。这些人是训练有素，经常跟许世友在一起，没事的时候许世友就教给他们练武艺，所以都会两下的五八超。现在在密林当中，那个高端的武器几乎使用不上，短兵相接进行肉搏，刀枪是最好使，尤其是这大刀啊，发挥了能量了。再看岳二亮，就好像许世友的化身呢、啊，这把刀又是许班长的刀，如同神助，他把宝刀抡开了，上下翻飞。您听吧，气球扑哧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哎呀咔嚓，哎呀咔嚓咔嚓，连着砍翻了国民党十几个士兵。再说这孟青云， 本想逃命，没想到又遇上了红军。他一看这股红军不多，但是作战十分勇猛，为首的一个使刀的，这家伙跟猛虎一样那么厉害。孟云清闪身躲在一棵树后，瞄准了岳二亮，嘡就一枪，那子弹够多快，打得还挺准，正打到岳二亮手腕子上，一下子把手腕子掐折，是宝刀落地，嘡嘡嘡嘡嘡嘡嘡。岳二亮觉着不好，用那只手刚要剪刀，没想到孟云清又开了第二枪，啪！这一枪打了个正着，正中胸膛，岳二亮是光荣牺牲啊。孟云清率领这股国民党也像疯了一样往上一冲，哎，这小子一伸手把许世友的宝刀捡起来了，看了那么一眼，好家伙事儿，怪不这么亮呢，归我了。孟云清是一手提枪一手拎刀，率领他的残部就闯出重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打死了两名战士，都是尖兵班的战士，他们跑了。书说简短，天亮了，我军以极少的伤亡代价取得了大胜利呀，缴获了手枪大枪800多支，战马100多匹，军用物资堆积如山，消灭了国民党整整一个团呢。这个消息震动了大别山呢，日头升了1墙多高，集合号响，部队是整队收兵，回归柴山堡根据地。消息不胫而走，4里8平的老百姓一听红军打胜仗凯旋归来，乐得直蹦，比过年过节还高兴，敲锣打鼓，是鸣鞭放炮迎接子弟兵。团里的领导人率领部队回归到柴山堡，这时候老百姓送鸡蛋的，送鞋的，送衣服的，送水果的，样样都有，堆得跟小山头差不多少。许世友所在这个班没有牺牲和受伤的十几个人，急忙到冠兰嫂家看望老班长。现在他们的代理班长是罗英怀，因为岳二亮光荣牺牲了，许世友的伤没有见太大的好转呢。在病榻之上一看弟兄们高高兴兴回来了，许世友就问咋样，班长，我们打了大胜仗了，消灭了国民党整整一个团，是1200多人呢，缴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呢，这仗打的那个痛快。说来说去，说去说来，说到岳二亮和其他两名同志光荣牺牲的事儿，许世友的心咯噔的一下子，啊，二亮子光荣了，哎嘿。几天前二亮的又说又笑，信誓旦旦向他下了保证，没想到几天后的今天人已经不在了，战斗就是这样残酷啊。他的宝刀这一不在，许世友就像这个心叫人掏了一把一样，整个五脏都空了，当着弟兄们的面他没好意思说什么呢。等大家纷纷离去了，许世友做噩梦啊，像发了疯了一样，这还了得，刀啊，宝刀啊，我宁愿我的命不要了，我的宝刀也不能丢啊，他跟着我这么长时间，屡立战功，我靠的啥，全靠的我的宝刀啊，二亮子，我一定给你报仇，死去的同志们不能白死，我也要给你们报仇，我发誓我要把宝刀夺回来，一定要夺回来。 当天晚上，许世友是病情恶化，发高烧，说胡话，而且伤口又化了脓了。过去说还能吃点饭，从第二天开始是滴米不进啊。摆着那么多的好吃的，许世友是一口也不吃，人明显的瘦下来了。人不吃饭咋行啊？代理班长罗英怀带着小屯子等人来劝许世友：“班长，你要往宽处想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，是不是呢？想这些同志们，我们也不例外。宝刀丢了，我们都商量了，无论如何找着这姓孟的，把宝刀给你夺回来，这个责任我们人人都有份呐。您千万要吃东西，千万好好的早日康复。”任凭大家怎么说，许世友闭着眼睛是一语皆无。他们刚走，李瓶儿又来了，因为他感觉到跟许世友比别人的关系还近一层，没有许世友哪有自己的今天，不光是自己，连哥哥的命都是他救的。所以李瓶儿来到许世友身边一摸呀，哎呦，滚烫。他看了看伤口，真就化了脓了，因为没有好药啊。这李瓶儿是边劝边掉眼泪：“我的好班长啊，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康复啊，但是你得吃饭啊，不吃咋行啊？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当着我的面吃两口饭？班长，我求你了。”怎么劝许世友也不吃饭，最后李瓶儿哭着离开了许世友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往墙根那一蹲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他心里头非常清楚，许世友病情加重，一个是思念死去的同志，最主要的是思念他的宝刀啊。这事儿放在谁身上也招架不住啊。李平心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，要想叫我们班长早日康复，现在为今之计就是把他的宝刀夺回来。如果我要把宝刀夺回来，往班长面前一放，我相信班长就能坐起来，就能大口大口的吃饭。对，他娘的来的，孟云清啊，孟云清，我叫你啊，美梦成泡影，我深入虎穴，我把宝刀也得夺回来。许世友能干的，我也学着干。他就想起来许世友领着他们剿灭了周天农那件事情，他一想，我私自离队上敌占区去夺刀，我也得请假呀，这是纪律。但他又一想，代理班长是罗英怀，罗英怀不开面啊，我要跟他请假说去夺刀去，他肯定不批准呢。他要不批准不麻烦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请假，我宁愿违反纪律，我干他一把，真把刀取回来也能讲功补过呀。就这么办。你说许世友这个班，这些小伙子是一个赛一个，哪个都是斗胆。再说李瓶儿打定了主意之后，把自己的枪、随身带的东西准备好了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离开了柴山堡根据地，就扑奔了敌占区。多大的胆子！他走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得开班务会呀，军队得开始训练呢。军队不是说打仗就端枪放枪，没事了躺着睡大觉，那能行吗？得训练。召开班务会的时候，首先一件事是点名，点名点来点去，李瓶儿，没人回答。李瓶，没人回答。罗英怀就一愣，哎，李瓶哪去了？
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有人就说他去看望老班长去了。哎，怎么就没影了呢？也那是啥时候的事儿？那是半夜的事儿，现在天都亮了，他咋还没回来？大家互相猜测，罗英怀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，吩咐一声四拜，分头寻找。结果到各部队各所在地转了一圈，过去两三个小时，大家又集中在一起，依然没见着李瓶儿。哎呀，罗英怀就知道事情不妙啊！大家一分析咋回事，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说他叛变投敌，那绝对不可能，也没人这么想。大家想来想去，想到了，坏了，坏了，肯定他去夺宝刀去了。因为他知道许世友爱刀如命，老班长病情加重跟丢失宝刀有关，他去探望老班长，哭着出来的，有人看见了，打那就失踪了。是不是他发了誓上敌战区夺刀去了？哎呀，李瓶儿啊，李瓶儿啊，你真是个混蛋呐、啊！你哪有班长那两下子？哎呀，大家一想是这么回事，怎么办？请示了领导，赶奔敌战区，大家去接应，寻找李瓶儿。话分两头，再说李瓶那天晚上私自离开柴山堡根据地，赶奔敌战区。现在有一部分敌人就驻扎在新集的北面，叫山崖口。他打听清楚了，李瓶儿直奔山崖口。等到了敌战区附近，他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山崖口是戒备森严呐、啊，凡是来往的通路都有重兵把守。与此同时，这山崖口啊，跟两个石头狮子对着面蹲着一样，有一条路可以通内外。这条路可以过大车，也可以过汽车。在山崖口的两个山头上修着大石头碉堡，每个碉堡里头都有一挺轻机枪，这是国民党规定的，每过一段时间两枪同时放，不管看得见人看不见人，就来他个敲山震虎。一会儿这机关枪就点射一阵儿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支枪打完了，那个碉堡里的轻机又响起来了。他们这样好壮胆子，好吓唬红军。李瓶儿在外头趴着看得清清的，哦，国民党还来这一套的，你吓唬胆小的行。我怎么能进得了山崖口呢？有主意了，就得冒着危险冲进去。他盘算盘算这时间，左面这架轻机枪哒哒哒哒哒哒点射完了，右面的机枪好点射，中间有一道空隙，这空隙也就是三四秒钟，他就利用这三四秒钟的时间使了个就地十八滚。那边的枪声刚一指，咕往前一咕噜，刚咕噜过去，另一支机枪又开了火了，打在李瓶儿身后，那土沫子烂飞，山石乱蹦。李瓶儿心说：好险好险呢，差一秒钟我就变成筛子了，老天保佑，我进了山崖口了。他拎着枪猫着腰往前走，又一想，这么大个地方，敌人的团部在哪儿啊？孟云清住在哪儿啊？我得摸清了才能下家伙事儿呢。哎，有了，我抓个舌头审问审问，我不知道情况，他知道。想到这，你说他胆子多大？那左右山头上不有两座碉堡吗？他就奔左边的碉堡来了，顺着盘山道往上摸，摸来摸去到了碉堡的前头了，影身在一棵树后，他仔细观看，时间不大，碉堡那门一开， 从里边出来俩敌兵，这俩敌兵也是一高一矮，干嘛呀？出来尿尿来了，一边尿着尿，一边他们谈着话，就听那矮个子的说，你说咱们的长官是不是有病啊？也没有敌人放哪门子枪啊，节约点子弹好不好？这一晚上打到天亮的，浪费多少子弹。那个高个的就说，你懂啥呀？这叫战术啊，这叫敲山震虎，给咱们军队壮胆儿。这枪哒哒哒哒老这么响着，那就是红军他不敢过来，咱能睡个踏实觉。那子弹不有的是吗？用得着咱们操心吗？快快快快尿。说这大个子免着腰就进了碉堡的门了，就剩下这小个子。这小个子是磨磨蹭蹭，尿完了尿还要抽口烟。正在这时候，李瓶儿一看下手的机会到了，这碉堡里头不定得有多少敌人呢，我抓一个单个的。想到这儿，李瓶儿使了个猛虎扑食，从树后头蹭，冷不丁窜在这小个子敌兵的近前，搂住他的脖子，捂住他的嘴，脚底下使了个绊儿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在远处，好悬没把这小子给勒死。一开始这小子认为是自己的人呢，开玩笑呢，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，没有这么开玩笑的。当李瓶儿的手一松，这小子喘了半天气儿，这才恢复了正常。
把我掐死了，把我掐死了，
别动，动我打死你，我是红军。
要红军老爷饶命，红军老爷饶命，
滚起来，少他娘的废话。我问你，你们这个碉堡里头多少人？
一个班。
对面那碉堡里呢，也是一个班。你们的团部指挥机关在哪？在山崖口里面，离这3里地，你往前走就到了。正在谈话这么功夫，那个大个子从碉堡里又出来了，一看小个子没了，哎，三缺一就少你呢，你哪儿去了你呀？这尿尿的可够长的。这小个子一听来的救兵了，趁此机会不跑是更待何时。